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英国新首相过往经历令北京忧心，台中舰出手拦截中共海警船，对视画面曝光。乌克兰海军司令话，俄正失去黑海克里米亚枢纽。德国第三批防空系统抵乌，几乎加紧空袭俄国后勤。伊朗改革派赢得总统大选，主张开放，向所有伊朗人伸出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英国新首相过往经历令北京忧心。英国工党日前在大选中获胜，新首相施纪贤之前表态，英国应在贸易和技术问题上摆脱对华依赖，以及他曾两次到访台湾的经历引起中共担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5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希望和英方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前进。他还说，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亦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有利于双方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在同一日，台湾外交部亦就施纪贤出任新首相表示，施纪贤曾在16年同18年两度访台，同时任副总统陈建仁同法务部长邱泰三会晤。他在20年4月当选工党党魁后，逐步提升对台湾和台海安全的关注和支持。台湾外交部又强调，英国是理念相近伙伴，和台湾共享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台湾愿和英国携手合作，持续深化民主伙伴关系，共同捍卫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台中舰出手拦截中共海警船，对视画面曝光。台湾澎湖籍渔船大进满88号2号晚在金门外海作业嗰阵，遭遇中共海警船押返福建围头港，至今未获释。在5号又传出中共海警船靠近台湾籍渔船，但遭到海峡中线海域巡弋的台湾海巡台中舰及时拦截，先让渔船免受海警干扰登检风险。在5号上午10点半，海巡台中舰在海峡中线海域巡弋，发现中共海警船14609在木斗最西北方30里、中线以东 3.5 里，以航向161、航速26节，接近台湾籍幸福盛等三艘渔船。当下海巡台中舰立即切入幸福盛和海警船之间，并以 VHF-16 向中共海警船广播，中国海警船14609，中国海警船14609，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处台中舰，你而家位于我专属经济海域，附近的船舶是台湾合法通行的船舶，请保持理性，不要干扰它的航行。请保持理性，不要干扰它航行作业。中共海警船14609就回应，在该海域巡弋，不要干扰执勤。海巡为保护国籍渔船安全，全程监控海警船14609直至航离现场海域为止。对视过程中，幸福盛渔船就向澎湖方向航行，免除受海警干扰登检风险。随着近日中共海警船频繁干扰，海巡处已将海峡中线附近海域列为巡弋重点，全面提升執法巡護。海巡亦呼籲漁民在海上遇到突發狀況，請撥打118海巡服務專線，海巡艦艇會立即前往援處，確保漁民海上作業安全。烏克蘭海軍司令說， 俄正失去黑海克里米亚枢纽。乌克兰海军司令日前透露，在乌军袭击下，俄罗斯主要海军枢纽正失去作用，黑海舰队被迫将几乎所有战备军舰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转移到其他地方。据路透社报道，即将来到的周日是乌克兰海军日。乌海军中将内兹帕帕说，乌飞弹和海军无人机袭击为塞瓦斯托波尔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该基地是俄后勤枢纽，承担维修、保养、训练和弹药储存等重要功能。显然他们正是失去这个枢纽。俄罗斯全面入侵已经28个月有多，尽管乌地面部队在广泛战线上节节败退，但在黑海却为俄罗斯带来一系列沉重打击。乌克兰没有大型战舰，但乌军使用装满炸药的无人驾驶海军船只袭击俄的船只，并用风暴之影和 ATACM 飞弹袭击克里米亚的舰队设施和其他军事目标。内兹帕帕说，几乎所有主力战备舰艇都被敌人从黑海舰队主基地调走，这些舰艇被存放在新罗西斯克，还有一些被存放在亚速海。他说，俄位于黑海东部海岸的新罗西斯克海基地不似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敢拥有广泛设施，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军舰用于对乌发动空袭的巡航飞弹储存和装载地。他说，据我所知，他们现在正试图解决新罗西斯克这个问题，这个是俄舰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俄总统普京上个月话给海军首脑们知，俄舰队近年来得到补充，目前正是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包括采取措施提高舰队战斗稳定性并加强实力。除了战略轰炸机和陆基发射器外，携带飞弹的军舰和潜舰在俄的定期远程飞弹攻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内兹帕帕说，乌摧毁或损坏27艘俄海军舰艇，其中5艘是被乌海军无人机在塞瓦斯托波尔湾附近布设的水雷炸毁。在22年2月前，俄利用由几十艘军舰组成的黑海舰队向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投送力量。内兹帕帕说，在这个情况下，俄的防御态势有所加强，一些很少进入克里米亚以东亚速海的俄军舰现在经常驻扎在那里。乌的反击始于它的海岸防御，因此有能力迫使俄海军舰艇离开。在22年4月，乌反舰飞弹击沉俄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为黑江造成耻辱性打击。内兹帕帕说，加上海军无人机打击，俄军舰无法进入黑海西北部近 2.5 万平方公里海域。他说，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预计很快就会交付，这个将有助乌挑战俄对黑海领空的全面控制。他说，配备适当武器装备的 F-16 战斗机可以击退俄战机。黑海西北部地区，尤其是民用船只走廊，将几乎100%安全。德国第三批防空系统抵乌，几乎加强空袭俄国后勤。乌克兰正是苦于应付俄的空袭行动之际，德国在5号表示，最新一批爱国者防空系统已送抵乌。另外，为削弱俄国攻击和在乌东推进，基辅方面最近几个月来加紧空袭俄国境内军事能源设施。德国在今年4月曾宣布将提供基辅爱国者防空系统。德国驻乌大使叶格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说，德国第三批爱国者防空系统已送抵乌。泽连斯基就宣布感谢德国的爱国者， 佢話佢已經喺烏克蘭啦，呢個係個好消息。烏克蘭設定一個目標，就係今年夏天將佢嘅防禦能力翻一翻，主要係愛國者同其他系統。又話而家我哋開始睇到成果啦。烏克蘭一直緊急呼籲西方支持者提供更多防空系統，又強調美國設計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有能力攔截俄的極音速飛彈。在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德國放棄傳統的和平主義立場，成了美國之外第二大對烏軍援的國家。泽连斯基对这批防空系统送达表示欢迎。俄侵乌已经两年多，飞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乌供电受损，几乎被迫实施停电，并从欧盟进口电力，为削弱俄攻击乌城市的能力和在乌东推进。最近几个月，几乎加紧空袭俄国境内的军事和能源设施。烏一名消息人士在4號說，一架烏無人機鎖定俄西部一間火藥工廠打擊。烏國防部消息來源告訴法新社知，這次空襲使用炸彈無人機，其中一架擊中俄坦波夫地區城市柯托夫斯基，當地距離烏邊界約350公里，俄方傷亡和損失仍在計算中。坦波夫州長伊格洛夫就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說，當地通報兩架無人機已雙雙摧毀，未造成損害或傷亡。伊朗改革派贏得總統大選，主張開放，向所有伊朗人伸出手。伊朗總統大選經過第二輪決選後，由69歲改革派候選人培扎斯基安勝出。外界認為低調而走溫和路線的培扎斯基安，先前曾承諾向世界開放伊朗，提供伊朗人民熱切渴望的自由。但部分伊朗國內對他能落實幾多改革政見持保留態度。中央社報道說，今年5月時任總統萊希在乘搭直升機墜機身亡，迫使伊朗提前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後，改革派候選人培扎斯基安同極端保守派贾納里進入第二輪。伊朗在6月28日舉行總統大選首輪投票，當時投票率創歷史新低，超過60%選民棄權。這次投票在經過共6小時的3次延長後在午夜結束，選務當局在6日宣布決選培扎斯基安，以1630多萬票擊敗1350多萬票的贾納里，投票率是 49.8%。 美聯社指，培扎斯基安在競選期間和其他溫和改革派人士結盟，背後主要支持者是前外長查瑞夫。查瑞夫在15年和世界核子列強達成所謂伊朗核子協議，以德克蘭承諾大幅削減核子計劃換取西方解除制裁。培扎斯基安在1954年9月29日生於伊朗西北部馬哈鎮，父親是亞塞拜疆裔，母親是庫德族。培扎斯基安會講亞塞拜疆話，長年關注廣大伊朗少數民族事務，但發廣指無論伊朗大選結果如何，國家的終極權力掌握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手上。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